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在苏州参加同源软控新产品发布会上，遇到了同源软控的一位战略合作伙伴。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来自南京科瑞达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刘亚刘总。刚刚看您在台上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首先我想先问您第一个问题，您跟同源软控是哪一年开始合作？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其实我们跟同源呢，应该是在2019年，现在看的话应该是5年前，当时因为产品的基础的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在建模仿真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能够找到可以合作的一些生态伙伴，所以当时呢和同源开始了相关的一个接洽。那么这种接洽呢一直保持着，从最初的交流和探讨到后续实质层面的一些合作实践的一些工作的开展。
您刚刚提到了建模仿真，我也想请您从用户的角度上帮我们解读一下，您觉得建模仿真能解决什么问题，给大家的日常管理以及研发生产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说到建模仿真，那就是谈没有建模仿真之前大家用的传统的设计的方法和模式，以前都是基于文档来传递设计的方案、设计的技术细节、设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那么在以往技术产品不太复杂、产品数量不太多的情况下，某一个单位它能够用这种方式实现它的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但随着目前技术的不断飞速的发展，我们在各行各业，随着我们大数据啊、5G 啊这些技术的应用，产品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产品的形态的变化随着市场的要求也越来越快，传统的这种基于文档文字口口相传线下会议的形式来开展项目的研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可以这么说。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要转入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要换一个思路。习总书记讲我们要数字化转型，那么这种数字化转型转的是一个理念，转的是一个方法，转的是实践活动，这三个要结合起来，
方法、理念和实践活动，
先是理念，然后方法，最后我要用相关的东西去实现它。我们也是普通的工业领域里面的一个研制和生产型的企业，那么同样面临的就是产品越来越复杂，周期越来越短，要求是越来越多，叫两高一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转变我们以前那种传统的设计模式，我们要向基于模型和数据这种方式来开展我们新一轮的产品的研制和生产。这样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设计过程在一个虚拟的阶段，我们不需要去做真正的一些花费成本的事情，我们在计算机上可以去模拟仿真我们最终想要的产品的形态，看它的功能性能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际的一个使用的需求。虚拟的空间里面，我们把80%如果能做完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一次投产成功率这样就高了。对企业而言，我的研制周期、研制成本都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如果通过模型和数据把我不同阶段的过程都记下来，那么对我企业而言，这就是我的智力的一个资产。随着人员的变动，对于设计师技能的要求也都会降低，因为我们始终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往前跑。我们如果是基于传统的设计，那就是说大家都要英雄好汉。
是啊，这个人走了就把东西带走了。
我们现在如果用数据和模型把它沉淀下来以后，人走了没关系，你做过的相关的工作的东西沉淀下来，这个也是保持我们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有力的一个保障。那么随着我们整个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战略的不断的实施，落到各个行业或各个层面，对我们也来说，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化的方式开展我们的工作是势在必行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和同源开展相关的工作的实践，以及随着同源的发展，我们也不断的往前能力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双赢的多赢的一个局面。最终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周期短，成本低，又能满足我们最终用户的一个需求，这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看到的。
当时您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为什么会选到同源软控这样的一家国产供应商？因为我知道工业仿真其实海外的领先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国内的常规的本土供应商，我也想听听您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在2019年，包括美国制裁中兴啊这些制裁的活动在国内其实都已经出现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想到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能受制于人，自主可控是我们想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就是说技术上要有完整的技术团队做这件事。第三个就是双方要有合作的意愿。那么这三点呢，恰恰就是在同源都得到了一个体现。
是，当时大家都很担心万一也陷入同样的断供风险怎么办。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存在了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要扶持这样一家还不够庞大的国内本土团队，应该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吧。毕竟当时他们的很多产品肯定是有不足的地方。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其实我们从资金方面没有对同源做太多的，因为毕竟也局限于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我们沿着这个技术发展路线双方一起共同的努力前进。因为对他来说 MOX 是他的产品，我是用户，其实我们双方同样也面临着产品能不能满足用户需求的一个东西，但对我用户来说就是一个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一个完美碰撞。
非常特别的一段经历，您参与了这种国产团队的陪伴式的成长，也见证了他们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想请您对我们本土的工业软件赛道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您会怎么说？
这个我这几年随着我们对信息化工作的一个深入啊，其实我发现现在的工业软件是一个风口，很多人都在做工业软件，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像同源这样用报国的情怀，沉得下心始终坚持不渝的沿着技术发展往前走的话，我觉得不要太急功近利，这个是对中国工业软件发展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我们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缺的就是基础科学，缺的就是这些真正的能用的工业软件，而不是形式上的工业软件，
不是形式上的工业软件。我觉得您讲这个话应该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慨，这些年冒出来做工业软件的公司确实非常多，很多企业呢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但是有哪些公司在踏踏实实的做事儿？不乏有些公司是迎合资本的表演，像同源软控这样的公司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持续在坚持，持续在提升，我想大家看到他们这样辛苦拼搏的一个状态也会认同他，所以我今天在现场听到了很多客户都对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来虐他，让他来成长。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觉得从这种数字化转型发展来说啊，摆在第一位的我个人认为是工具好不好用，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想法再多 PPT 做的再好看都没有用，因为最后你要去回收检验，对他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要交付给用户，它是产品。
对，最后还要请您提一些建议，您觉得以同源软控为代表的国内工业软件他们发展到现在还有哪些不足？您作为这个行业的客户，工业软件是你们的一个工具，那么你觉得现在国内本土的企业的成熟度对用户来说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成长？
其实工业软件和我们普通使用的这种办公软件，比如说 Word Office， 它完全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工业软件一定是和我们的具体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刚才跟你讲的工业软件是个风格，很多人推出工业软件，它做出来的工业软件从功能上面或者是从完整性上面应该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往往用不好，是因为他做是他做，我用是我用，我需要什么他不知道，他做的时候他不了解我们的行业，不了解我们的专业，不了解我们真正需求的核心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想当然，它形式上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一旦用的时候全是问题。
就是说逻辑讲得很对，但是产品未必好用。
所以我们讲顶层的思维和我们的底层逻辑一定要能够做到真正的契合起来，否则我们就是上面想得很美好，但事实上下面是一团糟。
所以这也进一步说明我们国内的工业软件团队必须要花心思去学习用户所在的行业知识，去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他首先是要行业专家，如果他成不了行业专家，他做出来的工业软件最后要成熟这个过程毕竟会很漫长，要经过多人的迭代，他要走很多的弯路才能走的。
其实这样的话要求真的挺高的。
工业软件实际上是一个，说白了就像我们为什么老说国外的这种软件好，它实际上都是从实践中成长出来的，孵化出来的，而不是先有软件再来用，是倒着来的。
就是它必须是行业走出来的。
对，它是从行业里面自身，我有需求我自己做了，然后我去不断的打磨，把它变为独立的一个产品给大家用了，所以它首先是从行业里面自身出来的。
您今天给的这些建议，我相信对很多投资机构也好，或者是想加入这些本土创业公司的团队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如果去关注工业软件，一定要看它的底层逻辑是不是重点花在了对产业的理解上面。 最后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2024开年这段时间，我们又被 AI Sora 这种大模型刺激到，您觉得他们会不会在工业软件上面实现一些替代和应用？那么很多人也会担心，中国在这一波 AI 大数据模型上面是不是落后了，会不会落后的越来越远？我看到最近也有很多行业知名的创业者企业家，像360的董事长周鸿祎周总也在发声。您作为行业切切实实的用户来讲，您怎么看国内和国外 AI 的路线之争以及未来发展格局之争？
其实这个 AI 从技术本身，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它做得越好，功能越强大，其实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开展我们想象空间的一种技术。到了各个行业里面去，是不是能用 AI， 是不是能用大数据，是不是能把 AI 和我们的产品结合起来，这个不同行业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诉求，有可能在某些行业里面它用不起来。
比如我们今天都在参加同源的仿真产品的发布会，其实仿真很多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数字化的建模，假如说我写了一句话，它马上就变成了数字化模型，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颠覆了目前同源的产品体验呢？我作为一个外行，不知道这样的担忧对不对。
它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 AI， 我们首先你要有算力，就是你要有大量的计算资源，大量的 GPU。 第二个要有算法，什么叫算法？就你刚才讲的一句话，它能生成一个东西，它怎么生成？它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它要有一个合理合适的算法去经过大量的学习才能得到一个模型。从我们工业领域来说，从我们不同行业，包括我们的航天航空等等领域里面，这些样本数据从哪来，我们的算法是什么，我们想要得到的最后的那个模型到底是什么，这是问题。如果能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可能 AI 会在我们这些行业有所运用，如果想不清楚，暂时还是在能用的行业里面可以先用。
样本量比较大的行业，比如说像影视啊、传媒啊，
不关系到国家国计民生的行业里面，你可以去用，可以去玩，可以去试，但涉及到我们国计民生的，涉及到相关的我们切身利益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的这些行业里面用 AI 慎重。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不逆向思维一下， AI 是不是一个陷阱，我们跟着跑得到的是什么，会得到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推测 AI 的演变，这个也是一件挺恐怖的事儿。
所以有的时候技术它有它的两面性。
非常感谢刘总今天做客芯片揭秘，给我们科普了工业软件 AI 应用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也祝福您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谢谢。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